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，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天津李景忠夫妇遭网判9年和7年，被勒索巨额罚金；被网判7年，严卫斌被截入河南新乡女子监狱；夫妻俩遭网判，黑龙江张立新在看守所被迫害致脑出血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天津市桥北新区法轮功学员李景忠、董淑香夫妇今年均57岁，是一对再普通不过的农民。为了生计，李景忠开出租车。2018年8月24号，李景忠被一伙警察从汽车出租站绑架，然后非法抄家。警察又绑架了他的妻子董淑香。李景忠夫妻二人被非法拘留在宁河区看守所，被进一步构陷。2020年初，夫妻二人被宁河区法院分别网判9年和7年。近日获悉，宁河区法院还要求李景忠儿女交5万多的罚金。李景忠的儿女靠打工为生，根本负担不起这笔巨额罚金。法院立案庭则威胁，若不交钱就拍卖李景忠名下的楼房。李景忠儿女既担心父母的处境，又无力对抗这个邪恶暴政，心情极度忧虑与恐慌。据明慧网报道，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法轮功学员严卫斌女士2020年7月16号被老街派出所警察绑架，同年12月9号被翼城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。2021年5月初，严卫斌被截入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遭受迫害。严卫斌今年55岁，原驻马店市政府直属宾馆经理，曾患乙肝。1997年，严卫斌开始修炼法轮功，按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，后惊喜发现自己的乙肝指标正常了。严卫斌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他也把大法的美好带给身边的人。在生活中，严卫斌细心照顾家中老人，在工作中，严卫斌总是多付出而不图回报，领导和同事们都赞许他人好。严卫斌总是说，我之所以能这样，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。严卫斌因为进京和平请愿，说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而被警察绑架，后被非法劳教1年。2020年7月16号，严卫斌因为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，遭不明真相的人构陷，被老街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抄家，后被非法关押到驻马店市看守所。2020年12月9号，家人接到翼城区法院非法判决书，严卫斌被网判7年。家人上诉到驻马店市中级法院，法院枉法裁决，维持原判。2021年5月初，严卫斌被截入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。据明慧网报道，黑龙江省大庆市被迫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张立新和丈夫白玉福，2019年12月2号在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被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警察绑架。2021年3月，夫妇二人被张武县法院分别非法判刑4年和6年。近日获悉，张立新在阜新市新地看守所被迫害致脑出血，目前正在阜新市医院抢救。张立新今年67岁，原大庆石油管理局物业二公司成丰热力分公司职工。丈夫白玉福67岁，原大庆市石油管理局测井公司五保科科长。1996年，张立新和丈夫白玉福开始修炼法轮功，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，身心受益。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，张立新和白玉福多次被绑架，非法关押。2000年，张立新和白玉福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，被创新派出所警察绑架。后来白玉福被单位撤销了五保科科长职务，年底被迫买断工龄。张立新被中共非法劳教1年，被关押在哈尔滨戒毒劳教所遭受迫害。2005年，白玉福被中共非法劳教2年。在劳教所期间，白玉福和其他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做奴工， 编制汽车坐垫、装牙签、制作服装等。每天干活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，干不完规定的活就会遭到打骂、惩罚、关小号等。2019年12月2号，张立新和白玉福在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张立新的妹妹家，被张武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警察绑架，分别被非法关押在阜新市新地看守所和张武县看守所。阜新市张武县公检法相互勾结，2021年3月5号，张立新和白玉福被张武县法院非法视频开庭。尽管辩护律师依法否定了所有所谓的证据，但公诉人还是无视法律。最终张立新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，白玉福被非法判刑六年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。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，加拿大尼亚加拉瀑布学员恢复景点练功讲真相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2021年6月19号，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召开了修炼心得交流会，有的学员在家庭矛盾中守住心性，放下自己的观念，圆融好和家人的关系，有的学员风雨无阻，克服各种困难，坚持讲真相。年轻的学员们用真善人价值观归正自己，他们修炼后品学兼优，身体健康，在世风日下的环境中不受影响，逆流而上。与会的学员们听了交流都深受感动。林山是一位年轻学员，他说，回想这些年走过来真的不容易，每一关好像都很难，每一关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过去，反反复复地在各种环境中磨那颗心，直到完全放下，心如止水。同时，我也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，把路都铺好了，就看你能不能悟到，就看你能不能放下，你只要一提高就能过去。有时候看似无解，只要你坚定下去，就会在关键的时刻出现转机。我想对同修们说，修炼没有退路，遇到磨难你也不可能躲避，只能上上上。随着疫情的缓解，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从2021年6月12号开始恢复了在著名景点尼亚加拉大瀑布每天开放的练功点。很多来此学练法轮功功法的民众都感受到，在这车流、人流、水流声音交织的环境中，内心却是宁静的。安迪和朋友蒂娜是大学生，住在大瀑布市，他们被法轮功学员优美的练功动作吸引，并一起走进了练功场。两人认真地学练了法轮功五套功法后，感觉非常好。之后，学员向两人介绍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情况。安迪说，我的外祖父和妈妈就是30年前因为某种政治原因被迫离开中国的。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了解了一些中国过去几十年发生的种种运动，所以并不意外迫害法轮功的事情在中国发生。蒂娜说，我在这方面虽然没有了解，但我看到法轮大法这么美好，这么平和，我就觉得这种迫害是非常不应该的。他们在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，并开心地说，以后还会来大瀑布练功点练功。曾经在渥太华国会山庄工作过的桑迪女士对学员说，我以前在人权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就接触过法轮功学员，了解了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，没想到今天在大瀑布见到你们竟然如此的美好。她还说，你们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真的很让我感动，虽然我现在退休了，但我愿意一直站在你们这边为你们加油喝彩，法轮功真棒。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，推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,929万。
下面请听修炼原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好自己，证实大法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0日。我在学校工作，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丈夫在政府部门工作，他身边的人基本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，他也不避讳。我把修炼中的几个片段写出来与大家交流。在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大法后，我就忙着做救人的事，外出发真相资料。如果丈夫发现我半夜回来，就问干什么去了，很是凶恶。这时8岁的孩子出来说了一句，妈，不要怕他，跟他说实话。我觉得这是师父让孩子鼓励我不要怕，就对丈夫说，发真相资料去了。他像疯了一样，上来对我就是一巴掌。我没有反应，坐在沙发上。他问我，你到底还想过不？我看看他，说，对我来讲，第一件事就是大法的事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必须得做。如果要离婚，我同意。你住楼上，我住楼下，贷款你还。我住楼上，你住楼下，贷款我还。我的话音刚落，他那凶狠狰狞的面目顿时变了，比翻书还快，说了一句，我是怕你出事儿。就这样，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家庭风波就这样平息了。过后丈夫反倒能配合我了。中共媒体的造谣宣传使亲戚朋友相信了谎言，丈夫单位的同事很神秘地来问他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丈夫解答说，我老婆原来身体不好，总是打针吃药，练了法轮功后从没吃过药，这是她硬挺啊，还是怎么回事？大家都笑了，说了声，法轮功真神啊。以后的日子里，丈夫成了活传媒，在单位一有人提到天安门自焚，他就给分析真假，讲得条条是道，大家都愿意听，都相信。有一次网上传说四川有个保姆窃钱杀人，在单位用早餐时大家议论，我丈夫说，肯定不是法轮功，练法轮功的人你给他钱他都不要，人家还怕失德呢。他找机会跟人唠法轮功，单位人问他，你说说学大法有什么好处？他回答，那好处可多了，你看现在的社会风气，吃喝嫖赌这么乱，学大法的人家可不干，在哪里都让人放心，现在还有谁管老人呢？学大法的人可不一样，他们对谁都好。法轮功要求修炼人做到无私无我，这是他们的理念。我老娘80-90岁了，是个山东老太太，哪个犟啊，生在农村，长在农村，生活习惯性格可想而知，她自己的女儿都不愿意照顾她，可我媳妇儿管她，不学大法她能管吗？过去我媳妇儿讲究穿戴，什么都得买好的，现在不用了，连脸上的护肤品都不抹了。过去她老有病，不停地吃药扎针，现在什么病都没，剩菜剩饭过去统统扔掉，现在没有扔的东西，你说好不？我在家学法时尽量让丈夫也能听到，他的记忆好，听过的都记得。我家是个学法点，有时候能来10多个人一起学法，谁读错了，他就在里屋喊一声，错了。一次他从外面回来，看着大家说， 看看哪个不精进，得筛筛了。这时大家都会更认真地学法。有一天，我也忘了自己说了什么，他突然说了一句，你别以为就你在修，我也在修。周末，丈夫到农村干活，在家后院门外整理出一条通往山里的路，还能开车上山呢。他说让大家都方便。去年在自家地里掰玉米穗，顺着河边家里的地掰下去，没注意把别人家在河边种的玉米给掰了五穗。发现后，他把自家的甜玉米穗拿了12穗，还有人家的那5穗放一起，开车给人家送了回去。他的行为让我挺感动。我说，你做得真好，能想得这么周全。去年旱情挺严重的，邻居家种的好几亩药材开始变得干黄，丈夫就用我家养鱼的小水库的水往邻居的药材地里放了1周水。我说，水少了，咱家的鱼会不会受影响呢？丈夫说，即使变成淤泥了，鱼也能活。在路上看见有人从渔网上摘鱼，他边开着车边跟那人打招呼。车开过去后，我说，买2条鱼吧。他说，一共没几条，咱们要买，他要不要钱？那不就不好处理了吗？因那人是用我家小水库的水养的鱼。我说，倒也是。丈夫做事都按照真善忍去做。小姑说，你就是我们家的枢纽。婆婆是山东人，住在农村。公公去世后，婆婆的身体越来越不好。婆婆的想法是几个孩子挨家轮流住，一家一个月。按老人的意思，第一个月是来我家。年底放寒假，正好我在家，照顾老人方便。就这样，婆婆来到我家，她跟我学法打坐，身体恢复得很快。过完正月，也就是2个月，准备去小儿子家，只待了2天，就给他女儿打电话，要回农村。我丈夫知道后，就又把婆婆接了回来，问她怎么不待了。婆婆就说，他们忙，我住在那儿不方便，还是回农村好。她不好意思再在我家住了。我跟她说，妈，您哪儿也不要去了，就在我家住着吧。您说，我为什么会跟您儿子结婚呢？是师父让我通过跟您儿子结婚与您结缘啊。您现在是大法弟子了，咱俩在一起好好修炼吧。婆婆点点头。婆婆只去了小儿子家2天，面容就显得有点憔悴，苍老了不少。她跟我说，不能再在那儿待了，翻脸了就不好了。婆婆告诉我，在小儿子家没人跟她说话。婆婆说，饭往那儿一蹲，话都不说一句，还能在那儿待吗？就这样，婆婆决定谁家也不去了，说大女儿家不能去，都没在她家吃过饭。有一年年底去保里赶集，到大女儿那儿取公公的下放户补助的70多块钱。大女儿家做的大米饭、酸菜炖肉刚放到桌子上，3、9天零下30多度，很冷，都没说让她吃了饭再走。大女儿家显然不行，二女儿家也不行，二女婿的爸爸妈妈还没人管呢，三女儿带个孩子就更不用想了。我流泪了，说，妈，您就在我家了，不走了。他有些不好意思，觉得对不住我，说他没为我花过钱，2栋12间旧房子包括地都给了女儿。女儿盖房把婆婆攒的钱都用了，那时婆婆住的房子都露天了，要塌了，我家花钱帮助维修了一下。 婆婆把这个房子分给另外两个儿子各一半，公公去世都是我家花钱，可收的钱都归他们了，事后请客吃饭花的钱却推给我们去付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一切都淡忘了，婆婆也适应了。婆婆刚来时看二号字都费劲儿，没过几天的功夫，五号字都能看了，小本转法轮都能读了，看真相资料一看就是小半夜。知道退党的事很重要，问我他小儿子是否是党员，让我找他让他退党。婆婆说，我曾是团员，得退。婆婆现在91岁了，什么病都没有，还说两次做梦飞上了天，星星跟她说话，星星说，我就是你。白天婆婆自己时常讲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，说着说着就气得够呛，还说个不停，叨咕了2年。我想这可能跟我有关，我就向内找，是我的什么心造成的。自那儿婆婆再也不说了。婆婆很会讲理，因为土地问题经常去告状，农村的几个大姑姐家包括婆婆自己家都是一天吃2顿饭，从到我家来就变了，每天得吃3-4顿甚至5顿饭。如哪一天我们有特殊情况只吃2顿饭，婆婆就要向丈夫告状，今天就吃了2顿饭。告了几次看我丈夫没有说什么，以后就不再告了。我就每天给他准备好吃的喝的，他啥时候想吃就吃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婆婆吃完饭了坐那儿等着，等丈夫回来吃饭时她接着吃。丈夫问，你吃过饭了吧？婆婆就说，什么时候吃了？我说，没吃我给你盛饭去。对她要什么只要不是不合理的大事我就满足她。婆婆刚来时不习惯，自来水龙头打开之后就不知道关上，我们下班一看水放了1天，告诉他用完水别忘记关水龙头，他不高兴，哪来的事儿？那个月的水费172元。多年来由于婆婆传话，弄得三个大姑姐之间矛盾重重，甚至大打出手，最终互不联系。婆婆到我这儿来，我让她跟我一起学法，她的变化很大，像全身蜕了一层壳，没有了农村人的那种背后乱传话的不良习惯。来我家时脚后跟裂得大口子往出淌血，现在像年轻人的肌肤，白白细细的。2019年10月，她的一位33年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来我家看望她，一看到我婆婆惊讶不已，对我竖起了大拇指，说婆婆的模样变了，比33年前还年轻。她用手势比划了一下，意思是原来的脸横着长，现在顺着长。朋友回忆说，那时她58岁，现在90了，肌肤这么细嫩粉白，还没有皱纹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这个老朋友比婆婆年轻得多，过去在部队是军工，现在还没有退休呢。他问我，老人家这么好，怎么给老人调理的？我说，我修大法。没想到他也修炼大法，我们唠一起去了。他说部队有很多人在修大法，仅他们作战区就有上100人在修。我问，你周围的人都明白真相吗？他说，明白，都知道邪党要完了。通过婆婆的身心变化，她的小儿子媳妇都说，婆婆的模样都变了，原来的横肉没有了，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化解了。大姑姐也走入了大法修炼，原来的积怨都在大法中化解了。我对婆婆的儿女说，法轮功是佛法， 谁违背真善忍，都会受宇宙法理的制约，家庭也是一样。小姑子说，我妈自私，多年来总怕得罪这个，得罪那个，爱说假话，传话，搞得我们姊妹矛盾重重，相互都不联系了。你就是俺家的枢纽，大法把这些都化解了，大法真好，感恩大法师父。婆婆的到来看上去是我在照顾她，其实她是来帮我提高的。婆婆刚来时80多岁，我想让她活动活动，扫扫地这种事还是能做，免得老睡觉对身体不好。一天我就对她说，活动活动，扫扫地吧。婆婆拿起扫帚划拉了两下，把扫帚往旁边一撇，说了一句，我不是给你当老妈子来的，往沙发上一坐，头一靠。我当时发了一念，乱法鬼，你想间隔我和婆婆的关系，我不会上你的当。我说，没事，我扫，你看着。事情就这样平息了。过关的事很多，都过去了，我和婆婆都在法中提高。哥哥嫂子也修炼了。哥哥嫂子都近70岁了，2019年年底，我和丈夫驱车40分钟去了他家。720前，哥哥看过转法轮，这次去，我开门见山说，就是来告诉你们修炼法轮功的事，这回我有时间了，可以定期过来。我说，嫂子那年胰腺出现问题，医生都告诉我们说你没有希望了，可你活下来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那是因为那年你保护了你们单位的大法弟子，你保护了一个修佛的人，你的功劳可大去了。嫂子说，是啊，当时局长说得马上控制住他，我一看，赶紧让一个可信的人通知他快走，暂时不要来上班了。我说，今天我把 U 盘播放器都给你们带来了，包括交工的录像。哥哥还在那儿比划别的，我对他说，哥，你好好学大法吧，全球上亿人在学。哥说，你现在盘得怎么样了？我坐地上给他俩做示范，嫂子就跟我学着做。第一次嘛，一只腿翘得老高，嫂子说，下回你来，我的腿就能盘得跟你一样了。回家后发正念时，看见哥哥嫂子每人拿着一个大红喜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同修亲人配合正念解体，所谓清零行动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0日。最早看到明慧网有同修说有关中共搞所谓清零行动时，我的态度比较麻木，总觉得和我们地区没关系。没想到就在2020年9月底，本地政法委人员突然去找了我的哥哥，我哥哥是公务员。事后我哥哥就来告诉我，政法委的人找过他，别的什么也没说。我对哥哥说，他们再找你，你就告诉他们不要来了，只要咱们全家人都不配合他们，他们就没办法。我丈夫跟我哥哥说，再有人找你，你就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们，让他们有事找我。丈夫担心哥哥是公务员，怕他受牵连，影响他的工作。我一再告诉全家人，一定不要配合邪党参与迫害大法弟子。没过多久，政法委的人员就把我哥哥和丈夫都叫了过去，要求他们替我签字。丈夫回来后说，他俩都拒绝了。本来以为这事就过去了，学法时还告诉了学法小组的同修。 一天晚上5点多，我发现丈夫接电话背着我，就听到他和对方说，明天我去找你。我好奇地问他是谁来的电话，他这才不得已地告诉我，政法委人员一直在骚扰他，让他替我签字。起初丈夫还想他自己承担算了，签了字以后就没人找麻烦了。可当他看到让他签字的那张纸上写的那些内容后，才知道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。那是一份所谓的三书，写的全都是谎言和诽谤师父和大法的，很恶毒。他就果断地拒绝签字，可那帮家伙一直不死心，不停地骚扰他。我听丈夫这么一说，感到非常震惊。大法弟子的亲人也在承受着如此大的压力和邪恶的干扰。面对巨大压力，丈夫能有如此的胆识和果断的行为，我感到很欣慰，对他表示感谢。于是我就在心里求师父，请师父为我和我的亲人做主，绝不让邪恶得逞。我告诉学法小组的同修，请大家配合发正念，解体邪恶。之后政法委多次给丈夫打电话，说什么不签字会影响儿女的前途，不能出国等等。丈夫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，我们人正不怕影子邪。后来他索性不接他们的电话了。我告诉丈夫，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会保护我们的。自那除了睡觉外，我在所有的整点都集中精力发正念，解体邪恶，坚决走好师父安排的路。我同时也向内找，发现这些年修炼上有些放松，有点混同于常人了，也找到了各种执着心，并求师父原谅。我会继续精进，做好三件事。我把政法委人员的电话号码和骚扰我和家人的事发给了明慧网。我上网读了很多同修写的关于给610警察这些被蒙蔽的众生讲真相、救他们的交流文章。2天后，哥哥来电话说事情解决了，但政法委人员还要我丈夫去见他们一次。他们见到我丈夫后说，你这兄弟说话太直了，我们不敢在电话里和你说呀，事情我们已经给解决了，千万别把我们说出去呀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在亲人的配合下，中共对我的所谓清零以失败告终。我真为亲人们始终能坚定地站在大法弟子一边，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而感动和高兴。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与加持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实修中归正自己，腿不疼了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8日。就在黄历新年前，我的左腿膝盖又肿又疼，当时自己也没在意，觉得过几天就好了。以前身体上也出现过病业假象，但是学法时间不长，自己都能闯过来，也就没当回事儿。可是过完年后，不但没好，还更加重了疼痛，腿像灌了铅似的，走路都走不动了，疼得钻心，坐下来就起不来，需要家人拉起来。女儿要我去医院检查，丈夫和儿子说我缺这缺那的，顿时我就觉得需要警觉了。开始找自己，想是不是忙于常人的过年耽误了学法，还是美国大选这事儿自己陷入其中，还是利益心太重了等等。找出了一堆人心，也找同修学法交流，可就是不见好转，自己也觉得很困惑，觉得我也学法也交流，怎么就是不好了。这时我想起了前几天为利益跟我丈夫争执过。我丈夫哥俩开了个小厂子，大哥主外，我丈夫主内，一干就是20年。这些年来一直就是钱上大哥说了算， 给我们多少我们就拿多少，也没计较过。觉得自己是修炼人，表面上好像是不计较，可是心里根本就没放下这个利益。过年期间，家里常人跟我说，大哥瞒着我们给他的儿女买了门头房，好几年了，谁都不知道。还有顶账房给了他女儿，他儿子名下有好几套房子。说好的给我们一套顶账房，没给就罢了，还给了他女儿。听了这些，心里就过不去了，愤愤不平，觉得大哥有些过分。心里那个苦，说吧，怕同修笑话，不说，心里又放不下，碍于面子，常人心，就把这颗心掩盖起来了。真是要你放下这个心的时候，看你动不动心，心里又苦又累，越是放不下，就越遇到关于这方面的事。丈夫回家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跟他理论这事儿，越说越生气，觉得大哥不应该这样对我们。可是我丈夫看到我这么生气，就越平静地说我，你还是个练功人呢，就这点心性，修这么多年了还不如我呢。缺你钱花了吗？还是没房子住了？还是没车开了？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这时我更生气了，就说，你说我要钱干什么？儿子刚刚上大学，不用钱，以后还得买车买房。这时我丈夫哈哈一乐，说，你不是整天跟我说人各有命吗？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你也争不来，大概就不是你的。这时我警觉了，是师父在用他的嘴点化我呀，快把心归正过来吧。心里也知道作为一个修炼人不应该这样，可心里那火就是压不住，中了旧势力的计。可是当时就是悟不到是自己这颗利益心应该修去了，应该提高层次了，是师父利用这件事儿给我去这利益之心。当把心放下了，再回头看看自己，要不学法的话，在利益当中活得该多累呀。放下了这个利益心，我的腿也觉得好了很多，身心也轻松了。可是没过几天，我的腿就又开始疼了，这次更厉害了，肿得也很大，心里有些烦躁，觉得怎么好了又反上来了，有点无奈，迫使自己静下心来，找自己还有哪些心没放下。一找自己很多心都有，一时不知怎么修了。听同修的交流文章借鉴一下吧，觉得跟同修差距很大，听着听着觉得自己也应该踏踏实实的修自己了，坚定信念，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一丝一念中开始修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按时早上参加集体练功，由于膝盖肿得厉害，第四套功法蹲不下去，也就不标准，但是都坚持练完。就在我定下要修一丝一念时，第一天就碰到了好几件事。在丈夫的弟弟家，小姑子给弟媳烧买的化妆水，说是国际名牌，还说大嫂也买了一样的一套化妆品。我在一旁听了，心里那个不舒服。这时我立刻找自己，为什么不舒服？什么心让我不舒服？妒忌心。意识到了就去掉它，不再要这个不好的心，顿时觉得心里一阵轻松。紧接着邻居家的侄媳妇让我给烧件衣服干洗，说先给我钱。弟媳妇开玩笑地说，先别给你婶钱，给他钱他就花你的。这时我立刻回了他一句，是啊，你要先给我钱，我现在正缺钱，我可给你花了。明知道是开玩笑的话，可是心里就是不舒服，觉得丈夫姐妹四个就我家钱少，心里总是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其实就是修炼人要去的人心，心想今天就把这些不好的心一起修去，归正自己，做一个真修弟子。就这样一天修下来，觉得轻松许多。晚上听师父讲法，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一个人的心性低，他的层次就低。这句法顿时打入我的脑海里，贯通全身，那种感受无以言表，顿时感到头脑清晰，深有感触地自言自语地说，哦，原来是我心性太低了，层次就低，层次低了，当然也就制约不了身体上的不正确状态，包括行为。心想，以前师父的这句法整天挂在嘴边，跟同修交流，为什么就没这感受呢？就是没把自己融入法中，没实修自己，也就没有这种感受。第二天，继续在日常生活中修一丝一念，不知不觉的腿就好了，像卸掉了十多斤，身心轻松。通过这件事，使我真正明白，只有实修自己，才能闯过关难，才能堂堂正正地证实法的超常和美好。以上是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点事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修炼园地》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正信师父，我走过了生死关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1日。我是97年初得法的大法弟子，20多年来在大法中修炼，大法使我明白了人生真谛和生命的意义，返本归真，更坚定了走真修大法、返本归真的真理大道。我是教师，在恶党迫害之初，我因不放弃修炼大法，在2000年秋被单位无理开除了工作，当时有年迈的父母、3个孩子，生活十分困难，如今60多岁未发给过我一分钱的养老金，这是邪恶的迫害，是他们在犯罪。修炼中，大法弟子所遇到的任何大小轻重不同的关难，都是在对大法弟子行与不行的考验与检验。下面我交流一下我的一次过关的经历。2020年腊月中旬，我身体出现严重的磨难，头部整个右边出现阵阵难受的疼痛，最初有半天的轻微阵痛，在后续的近2个星期中，痛感一天重于一天，在开始的5、6天中，状态极为严重，右侧的头顶、前额、天目处、右眉两侧都肿起了一块块的硬疹泡，而且在疹泡上面还长出一个个小脓包，真是奇痛难忍。腊月23，大儿子和儿媳都赶回家中看我，并劝我做工作要我到医院检查，怕会有严重的危险。我当时的状况也确实有些可怕，一边头、眼、脸都肿得难看，连太阳穴、耳根处、右侧下颚、颈处都有疹泡。我理解家人着急的心情，我没有表现出任何难受，内心很平静。我安慰家人，你们放心，我不会有任何的危险，没有什么重病症。我修大法这么多年来，你们都知道，我没修大法前一生病，到处医治终不见效，修大法后不医而愈，20多年没吃一片药。我这头痛不是问题，是师父慈悲在给我清理身体，是在消业净化身体。我再三劝解，他们终于妥协，不再送我去医院。家人这一关过了，可是在后来的10多天中，状况不断加重，我头痛愈烈，连续多个晚上都睡不了觉。我非常清楚，如果不是师父加持我，替弟子承受，我是难以承受那样的痛苦的。在这承受病痛的过程中，有时也反映出压力和担心，可是我的二儿子在国外总是在电话中鼓励督促我，要我把握好，多学法，坚定正念。我很惭愧，我为什么内心会有担心和压力呢？我问自己，你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念头？你是怕头脑里长什么东西，怕失去生命，说白了 怕死。多么强的私心执着，我顿时清醒了。我坐下来发正念，默默求师父，其他任何旧势力生命都不配左右我，只有师父说了算。此时心里轻松踏实，在日后的承受中，无论再怎么疼痛难忍，我心中坦然不动，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。晚上痛得不能入睡，我就打坐练功，一坐就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，过程中身体非常轻松舒服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，只要按大法的要求去做，加强正念，什么观难都只是考验，都能过去。我经常发正念，一发半个小时，正念中师父的法给我力量，帮我走过磨难。师父在经文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人讲的是正念，正念很强，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，什么都能做得了，因为你是修炼人，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。我还有什么磨难过不去呢？是师父为我承受了太多太多。我深知在巨观巨难中，师父在时刻关照着弟子，用大法的法理点醒我，所以我在整个观难的过程中都是按照师父的法来指导我发正念。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第二部分中说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师父在经文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，可是旧势力为了去你的心，要考验你行不行的时候，他还让你在你原来那个病灶的部位上有病痛的感觉，或者是有病的反应，连症状都一样，看你相不相信大法。那个时候怎么办？人神一念呢，你动的是正念，你说这都是假象，旧势力干扰，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，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。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，马上什么都没有。在这一个多月闯关的过程中，用师父的法来指导我，鼓励我，充实我的正念，我才过了这一关。整个过程中，虽然身体上承受很痛苦，可心里却很踏实，相信一定能走过这一关。因为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我的所有不适的症状完全消失，彻底走过来了。这一关虽然是过来了，我修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关呢？深究起因，一定是自己有漏。我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有很多的人心和执着，甚至表现出来还不注重修掉。比如别人伤害了我，或冲撞了我，让我丢了面子，我就非要争个对错出来。这不是争斗心，不让人说的心，只想听好话的心吗？我还有一种人心，色欲心。虽然我已60多岁的人了，有妻子，一年中总有几次反出那种欲望，有时甚至很强，有时在梦境中根本就守不住。这样的人心必须要突破，就请师父加持，否则修炼无望。师父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你的每一个执着都会造成你修不成，每一个执着可能都会造成你在身体上出状况，在大法的坚定信念上造成动摇。请师父放心，我不会失去这万古机缘。我们的修炼是严肃的，是师父给我们的机缘，这万古机缘稍纵即逝，让我们抓住最后的时机，勇猛精进，助师正法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辱使命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你们才是真正的好人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7日。
我于1998年11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那时村子里经常播放大法音乐，特别好听。后来同修 A 来我家串门，向我介绍了法轮功，说去病健身有奇效。他还对我说，世间上任何事情的出现都是有原因的。我说，那能让我心胸宽广一点，别人说什么我都不生气吗？他说，能，你明白了师父讲的法就不生气了。修炼没多久，我患有的神经官能症、胃炎、胆囊炎、类风湿、月子病、眼睛视物不清等全好了。直到现在我也没吃过一粒药，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。第一部分，你们才是真正的好人。有一年开春的一天，我到邻村的树地里讲真相，走到一块地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在捡树枝，我就过去了。我说，大哥，听说三退保平安了吗？他听后抬起头看看我，停下手里的活，坐在土背上说，你们没活干啊，到处讲反党的事，没活在家歇一歇，别到处乱讲。你看我们村的一个小伙子，我碰到他就说他，不要和共产党对着干，对你没什么好处。劝他不听，前些日子让警察给抓走了，你们是斗不过他的。我静静地听完他的话，说，大哥，我能说一句可以吗？他嗯了一声。我说，我们所做的不是为了反对他而做，不是与他斗，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，是上乘的佛家修炼大法，是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标准做人，教人做一个好人。因为是佛法，对祛病健身有奇效，民强国财富。中央派人在1999年以前对法轮功做过一次调查，结果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。江泽民一意孤行，打压迫害佛法修炼的人，你说打击好人的能是好的吗？而且共产党建政以来历次运动杀死那么多人，89年六四共产党的部队天安门广场用机枪坦克镇压反腐倡廉的大学生，现在又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，酷刑折磨，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出售。善恶有报是天理，杀人偿命，一个组织杀人也该偿命啊。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人不治天治，老天要灭他。我们告诉那些没有跟着他做坏事的人，赶快离开他，离开这杀人魔王，天灭他时免受连累。不是有很多预言都说今天的人类有大劫难吗？我们只是告诉人们怎样平安度过这一劫难，留下来的人就有福了。他听到这儿说，你说预言我想起来了，我爷爷就有先知能力，他曾说过人将来会有大劫难。有人问什么时候，爷爷告诉说，等到天锥锥地瓦罐天罗地网，后面我记不清了。天锥锥的意思是树上尖，地瓦罐是机井，天罗地网是说的各种电线，说的就是现在。我说，我们现在做的不是要谁的政权，也不要谁的钱财，大法师父让弟子赶紧救人，我们用自己的钱印发资料讲真相，就是告诉百姓怎样躲过劫难。中共历次运动杀死了很多无辜者，现在天要灭他，让百姓明白后脱离这个杀人组织。听到这里，他说，好，我明白了，大妹子，我只带过红领巾，给我退了吧，你们才是真正的好人，你到东边去讲吧，那边树多人也多。第二部分，在小事中修炼心性。一天，儿媳跟我说，孙子身上不好的习惯多，毛病太多，不吃菜水果。头两次说了，我心里不高兴，也没吱声，但心里愤愤不平。我知道是他的话触动了我的人心，我才不高兴的。那这是什么心呢？我找到了委屈心，不让人说的心。因为孙子是我带大的，他说孙子毛病多，我认为他言外之意就是说我带的不好。找到这些执着心，我放下了。后来儿媳又找到我说， 孩子不好的习惯太多了，不吃水果，不吃菜。幼儿园的老师说，以后不能吃就不给了，让我们家长配合管教孩子。我听后很不高兴地说，是毛病太多了，还有人不能吃的东西让咱家孩子吃，让吃的都不吃。我这话其实是指责儿媳的。说完，我站起来回我的房间了，弄得两个人都很不高兴。第二天，我去女儿家看孩子，在路上，我想着把这事和女儿说说，又一想，背后说人不好也是造业，算了。可是，一到女儿家，我就什么都忘了。我跟女儿说，什么毛病不是他们惯的？这么小的孩子，不让吃的都吃，成天叫外卖，孩子看电视、手机都是他们给养成的习惯，到头来都是我的不是了。我不分昼夜的看孩子，他们不管，我们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吧。心里这个委屈、不平衡的心都出来了。我正说着，师父的一段法打进了我的脑子里。师父在《红银三谁是谁非》中说，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去得多，大官小官别想啦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我突然明白了，我这不是争斗心吗？非得争个我对你错来，就是自己对了又能怎么样？心性能提高吗？功能长上来吗？争来的都是人的东西，只有放弃人的东西才能得到神的东西。我突然心里亮堂了，明白了，把人心的执着放下了，也不觉得委屈了。师父是借儿媳的嘴去我的执着心，我为啥生气呢？师父考验我，都是根据我的心性层次考验的。就这点小事，我竟然过了三次，真是惭愧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请与我比邻而坐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。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